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我觉得每个人不管你是谁，肯定都经历过。
嗯，绝对的。
就像是你知道吗，当我们不小心摔了一跤，胳膊疼得没法动的时候，你去医院拍一张 X 光片，看到那张片子的时候，心里往往会有一种莫名的安慰感。
没错，医生指着屏幕上那道白线说，看，骨折就在这儿。
对，那一瞬间未知变成了已知，什么模糊啊、焦虑啊，全变成了精确的诊断，哪里出了问题一目了然，治疗方案也就跟着明确了。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总是本能的渴望这种精准度和清晰感。
是的，我们想要控制一切。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当你踏入人类心理，尤其是关于信任呢，还有控制欲的领域时，这台能带给你安全感的 X 光机突然就彻底失灵了，
完全不管用了。因为人类的内心世界从来不是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元论。当我们试图去衡量一个人内心到底有多信任那些未知的力量，或者说有多渴望掌控周围的一切时，
根本没有刻度，对吧？
对，任何仪器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刻度，你的诊断环境一下子从一张清晰的底片变成了一片浑浊的泥潭。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今天我们要进行一次深度的透视，咱们要借用约翰·奥斯瓦特博士关于古代文本《以赛亚书》第34和35章的讲座记录，来治一治现代人无处安放的控制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素材。
绝对的。而且我要事先声明，这绝不仅仅是一堂积满灰尘的古代神学课，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痛点。就是在一个人人都渴望掌控局势，凡事都要有时间表的世界里，真正的信任和等待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越是想掌控一切，生活反而越像一片荒野？
这个切入点抓得很准。奥斯瓦特博士在讲座的开头其实描绘了一个极其宏大甚至有点末日感的场景，也就是一场针对全球的审判。
对，我记得讲座里有个很有趣的细节，特别提到了对天上的万象的审判。
没错。
可是你想啊，当古人抬头看星星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显然跟我们今天用天文望远镜看到的那种燃烧的气体球不一样。这里审判天上的星星听起来更像是一种隐喻吧？
确实是隐喻。在古代的异教文化里啊，星星其实代表着神明，或者是当时人们所依赖的那种虚假的宗教和权力系统。
虚假的神明，嗯。
讲座里指出了一个很关键的点，这段文本并不是在探讨天文学，它实际上是在探讨一个更深层的人性问题。当我们选择不去信任某种更高的力量，转而完全信任人类自己，甚至把人类自己捧上神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等等，把人类自己捧上神坛，你的意思是人类在用自己的形象去量身定制他们崇拜的神明？
没想错，这正是这种偶像崇拜最具破坏力的地方。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如果我们认为人类的理性欲望就是宇宙的最高标准，然后用这个模板去创造所谓的神，我们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一个放大版的人类。
对，我们会得到一个不仅拥有人类的优点，同时还无限放大了人类所有缺点的存在。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信仰系统本质上和人类一样，容易犯错，反复无常，而且极度不可靠。
就是个放大版的残次品。
是的，当我们对着这面镜子，把一个充满缺陷的我们自己奉为最高主宰时，我们其实是在严重的贬低整个宇宙的意义。
这个说法太绝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现代的现象，就好比我们现在倾尽全人类的数据去训练一个号称全知全能的超级人工智能。
哎，这个比喻很贴切。
我们指望这个 AI 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复杂问题，把决策权都交给它。但问题是，我们喂给它的数据里充满了互联网上的各种偏见、喷子、谎言，还有极端的利己主义。
简直是个毒数据池。
对呀。我们沾沾自喜，以为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数字神明，但其实呢，当他给出一套极度冷血、充满偏见的方案时，我们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神，只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充满缺陷的我们自己。
这个现象与文本的核心逻辑不谋而合。讲座里引入了一个古老的希伯来语概念，叫做 haram。
haram， 这是什么意思？
它指的是完全奉献给上帝，或者是完全毁灭的意思。就是说，当世界或者某件事物腐败到了极点的时候，它就成了自己的祭品，就像古代某些被诅咒的城池一样。
比如耶利哥城那种。
对，城池本身的贪婪和罪恶成了毁灭它的根源。任何试图去触碰那些战利品的人，都会被那种深层的腐败所吞噬。
哇，所以把试图掌控一切的人性当作最高标准，在宏观上就会导致全球性的系统崩盘。但说实话，世界性的败坏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在现实和历史中这具体是什么表现呢？
这就需要我们把目光从宏观的全球审判拉近到具体的微观历史里。文本在这里聚焦了一个具体的国家，以东。
以东，他们在历史上做了什么？
以东是以色列人的邻居，从血缘上讲，他们是以扫的后代，算得上是亲戚了。
远房亲戚。
对，但是讲座里详细梳理了以东人的所作所为。当以色列人为了生存，想借到那条著名的国王大道时，以东不仅冷酷地拒绝了，甚至还派兵试图追杀他们。
连路都不让借，这听起来像是出于极度的防备心，想要完全掌控自己的地盘。
不仅如此，后来当巴比伦帝国摧毁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东人甚至站在一旁袖手旁观，幸灾乐祸。
天哪！
更过分的是，《俄巴底亚书》里记载，他们还把逃亡到境内的难民抓起来，交还给敌人。
这简直就是踩在亲戚的尸体上讨好强权，一种极其冷血的投机主义。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保全自己了。
他们是这么以为的，但结果很讽刺。以东最终也没逃过一劫，被纳巴泰人取代，在历史上永远失去了从流放中回归的机会。
但是如果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听众，我必须提出一个尖锐的质疑。
你说，
文本里提到面对以东的这种行为，上帝有一个报仇的日子。老实说，用报仇这个词儿，难道不会让上帝听起来像一个心胸狭隘充满报复性的人吗？你惹了我，我要毁了你，这不还是人类阴暗面的放大吗？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痛点，也是最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奥斯瓦特博士在讲座中做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澄清，我们必须区分个人报复和公义的伸张。
这两个有什么本质区别？
个人报复，英文叫 revenge, 是关于我的，逻辑是你伤害了我，让我失控了，所以我必须亲手把痛苦还给你，这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击。但文本里说的公义的伸张 vengeance 其实是关于自由的。
自由，我不反击反而是自由，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
想想看，如果我们在一个法治社会，有人偷了你的车，你会拿着棒球棍去街上拼命吗？
当然不会，我会报警。
为什么？因为你信任警察和法院，你知道有更高的公义会去平衡一切。这种信任让你获得了不必每天提心吊胆去亲自报复的自由。
哦，我明白了，就是打破了那种你弄断我手指，我扭断你脖子的暴力循环。
完全正确，这就是讲座里提到的敞开的门谬误。
敞开的门，这又是一个隐喻吗？
对，讲座引用了大卫在山洞里放过扫罗的例子。大卫正被扫罗追杀，躲在山洞深处，扫罗毫无防备的一个人进来解手，对大卫的手下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一扇完美的门敞开了。
手下肯定说，杀了他，一切就结束了。
是的，但这真的是宇宙给的机会吗？
这完全就是现代职场里的翻榜啊。你想象一下，有个总是给你穿小鞋的同事，突然在你负责的项目里犯了个致命的愚蠢错误，一扇完美的门向你敞开了。你只要在老板面前第一句话，就能毁了他的职业生涯，
诱惑极其巨大，
对吧？所以我想问听众，仅仅因为一扇门向你敞开了，或者一个报复敌人的绝佳机会摆在面前，就意味着你应该走进去吗？
大卫没有走进去，因为他拒绝用妥协原则的方式去走捷径。讲座指出，很多时候这种敞开的门只是对我们内心控制欲的试探，如果我们走进去，实际上是在贬低我们自己。
没错，我们把自己降级到了那个充满算计的丛林法则里。所以如果我们像以东一样拒绝信任，执意要自己掌控局面，
结果会怎样？
结果就是第34章描绘的场景，一片荒野，那里长满了荆棘，只有豺狼出没，是一个完全反人类生存的混乱状态。
这不就是一个长期深陷焦虑和内耗的人的精神面貌吗？浑身是刺，周围没有任何生机。
但是紧接着第35章不仅提供了一个逃生舱，更是提供了一种彻底的转变。不是说这里有荒野，我们逃到那边的花园去。
那是什么？
文本宣告的是荒野本身将要开花。在第34章里那些豺狼躺卧的干旱之地，到了第35章变成了长满芦苇和蒲草的水池。黎巴嫩和加米山的繁茂将直接在沙漠里重现。
哇，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片这种荒野，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总不能是魔法吧？
讲座强调，救赎不仅仅是外部环境被奇迹般的修缮了，更重要的是当事者被赋予了新的眼睛。
新的眼睛？
对，去看见那份其实一直存在，只是之前被我们的控制欲蒙蔽了的荣耀。讲座里有个特别经典的双胞胎故事，非常生动。
哦，快讲讲。
心理医生研究一对双胞胎，一个是极端的悲观主义者，一个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医生把悲观的孩子关进了一个装满最好玩玩具的房间，
听起来像个天堂。
是的，然后把乐观的孩子关进了一个堆满恶臭马粪的房间。过了几个小时，医生打开装玩具的房间，发现那个悲观的孩子正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为什么？那么多玩具他不玩？
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恐惧，万一有人把这些玩具拿走怎么办？他的控制欲把花园变成了荒野。
那另一个孩子呢？在马粪房间里那个？
医生满心忐忑地打开门，结果看到那个乐观的孩子正兴奋地拿着干草叉在马粪堆里疯狂地在挖土，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喊，有这么多马粪，这儿肯定藏着一匹漂亮的小马厩。
哈哈，这绝了，在马粪堆里找小马厩，
是不是很滑稽？但是这说明了，信任绝不是消极地等待事情自己变好，它是一种能力。当你处在马粪一般的黑暗时刻，依然有能力去看到事情运作的轨迹和背后的意义。
也就是说，信任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带着新眼睛在烂摊子里寻找希望。
没错。
好的，既然我们有了新的视野，我们要怎么走出这片荒野呢？文本里是不是提到了一条路？
是的，一条被称为神圣大道的路。
哎，我有个问题，既然是奇迹般的救赎，为什么是一条大道？为什么不直接弄个瞬间传送门，把人直接传送到终点，非要让人走一条路？
因为救赎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打包给你的物品，它是一段关系，一场旅程。这就呼应了创世纪里的那句，你当行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条路很平坦，没有上猛兽，甚至连愚昧人走在上面也不会迷路，但条件是
你必须亲自去走。
对，你必须迈开腿，而且在这条路上前行需要掌握一种现代人极其抗拒的技能。
我猜是等待。
你猜对了，就是等待。在古代语境中，等待几乎就是信任的同义词。
但我们现在人最讨厌等待了，我们习惯了想要什么马上下单，遇到问题立刻解决。
所以这才是最难的一刻。等待不是让你在牙医诊所里无聊的打发时间，它包含着顺服，要求你不跑到神的前面去抢方向盘。最重要的是，等待要求极度的脆弱感。
脆弱感？为什么等待会让人觉得脆弱？
讲座里用了《使徒行传》的类比，想象一下，耶稣把拯救世界的宏伟任务交给了120个人。
按照咱们现在的职场习惯，这120个人肯定连夜写好方案，分配好 KPI， 准备大干一场了。
但是他们接到的指令却是等待。讲座形容这种感觉就像是把一头瓷器店里的公牛给按住了。对于习惯了想干就干的现代人来说，被迫放弃控制权，暴露在不确定性中，简直是煎熬。
确实，不作为往往比做点什么更考验人。而且讲座里还提到，以赛亚本人在他的有生之年甚至都没看到这些答案，答案在150年后才出现。
是的，
这太震撼了。所以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 其实真正的不信任表现为什么？表现为骄傲、焦虑、急躁，还有凡事都要自己做主的强迫症。而真正的信任是敢于在不确定性中暴露自己的脆弱。
总结得非常到位。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深入探讨。我们聊了用自己的形象造神是多么危险，也通过以东的教训看到了报复的陷阱。我们发现荒野能因为视角的转变而开花，而走上神圣大道最需要的是等待的力量。
这是一场心智的重塑。
所以下一次当你在生活中面对一个棘手的局面，迫不及待想要自己动手微操，或者面对一扇充满诱惑但需要你妥协原则的敞开的门时，问问自己，你是在修建一条神圣大道，还是在自己挖坑？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最后，我想给你留下一个全新的思考。如果说荒野是我们人类坚持想要控制一切的自然结果，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现在生活中最混乱、最让你感到压力的那个部分，其实正是宇宙在默默等待你最终放下控制权？
放手往往是最难的。
你学会开花呢？感谢你聆听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这些思考能陪伴你。我们下次再见。